Hello， 大家好，众车爱跑题，感谢大家再一次的收听。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呢，还有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阿丽萨老师。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
还有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张灵熙。
大家好，我是张灵熙。
张灵熙呢，也是原来我们汽车媒体的圈里人，现在离开了汽车媒体行业，自己做了一个公司啊，叫私车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是一个提供专业深度上门汽车养护的一家公司，所有东西都是上门来给大家服务，很方便。
我代表听众能问一下吗？能不能回头给我们做一些打折活动啊？
可以，没问题。
谢谢。
其实这次呢，我们请张灵熙来呢，主要想跟我们聊聊关于保养方面的一些事儿。简单说吧，保养的水也挺深的。对吧，包括一些配件啊，包括你去修车的遇到的一些事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找懂行的人来给我们聊聊这些事儿。先说一件事儿，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了几个措施。简单先说一个，就是 4S 店不能再强制我们使用原厂配件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儿啊？
我觉得这个规定比较好，要专业的讲就是说让后市场反垄断了。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讲，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利了。但是呢，这个难度其实还是蛮大的。那 4S 店你让他提供同质配件，这个后面的路还是蛮长的。
那是说维修的成本就会降低了吗？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花的钱就会少吗？
对，这是肯定的。作为这个汽车维修或者汽车保养，它有两块，一块是我们人工操作这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配件这部分。
对，
如果你用了一个同质配件的概念，也就是说
对，什么叫同质配件？
同质配件，
同质就是段美山那种配件。
同质，
国顺老师，
同质，
你今天你的脑子非常灵光。
这，国顺说的很好。同质，那同质呢，就是同等质量吧，我们理解。但是呢，这个同质配件呢，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抽象和模糊的定义，因为汽车零配件20000多个，所以说你
一个车是吗？
对，一个车、
是不计大小是吗？
对，所有的
OK
你讲这个同等质量，从质量标准和要求上来讲是很难去给它评估的。这个我们从政策面上嘛，这么提出这么一个概念，但
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够呛。
对，我觉得难度还是蛮、
就是
非常大。
谁来说这个质量能够达到了它的原厂的这质量标准，很难去界定它，是吗？
对呀、你的车是一个大众的车，你现在到大众的4S店去提供一个同质配件，那你说这个车是大众造的，这个配件的质量过没过关是谁说的算呢？它肯定不是发改委说的算吧？它肯定是大众说的算。那显然这个。
那如果我是大众，我肯定说除了我推荐的原厂配件，所有其他我都认为是不同质的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吧？
实际上就是说在一些企业当中的一些特殊的配件，它本身也会提供一些就是相当于有价差的，有一个相对贵一点的，相对于便宜一点的。
知道机油是有档次不同的之外，别的配件也有这情况是吗？
对，会有，比如说像火花塞啊，但是这样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一些弱势品牌。强势品牌当然，那你信我对吧？信大众得永生了是吧？对
啊，飞机上是不是也这样啊？
对，其实
因为你我看见了有
没有？其实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属于这个原厂的专利的这种配件的话，那么这样的配件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就是说会有同质配件？
汽车上很少有专利的配件吧？
汽车上的专利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它这个专利都是放在了不同人手里。比如说你这一个车型，比如说我们说拿一个大众的高尔夫来说，那高尔夫就是大众的专利嘛。那发动机里面用的某一项技术，比如说缸内直喷技术，这个技术还是大众的专利。
对，
但是呢这个缸内直喷技术当中，它可能需要一个特别牛的这个喷油嘴，这个喷油嘴是谁提供的？那有可能是博士提供的。那么博士的这个喷油嘴的独家的技术，那就是博士的专利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咱们国家说让大家提供同质配件，那很尴尬的是，那你中国没有人能提供这个喷油嘴怎么办？
是的，你只能去博士去买这样的东西。
对啊，我从我们做私车医生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把大家这个真正的这个价格降下来，那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不从大众去买博士的这个喷油嘴，那你从博士假如他卖给你的话啊，你可以去买啊，你就可以便宜点。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汽车行业跟反正飞机行业都是制造业嘛，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基本上是一样，因为我们包就是配件的话，包括会有消耗件，还有一些专利件，还有一些可替换件，可以一些不可替换件，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遇到了阿里萨的强项，我发现
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是、嗯、刚才咱们说这个不能强制你使用原厂件是吧，就是说你可以用同质配件，
对，
但是咱们刚才说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要把这个推行下去很难。就是如果我去4S店，人4S店说我这只有原厂配件，
对，
你是要用还是不用，我这儿没有别的配件，
对，
是吧，这个政策可能就很难很难推行下去，
对，你对他来讲就非常难了、
嗯、
对、
嗯。那么咱们回到一个问题啊，之前可能什么叫原厂件，什么叫副厂件，市场上流行很多这种术语是吧，我感觉就是 4S 店给的就是原厂件，
反正对于我来说我是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嗯、
其实在汽车零配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通常有两种，一种叫 OE 件，就是说专门给原厂进行新车配套的，
嗯，
还有一种呢叫售后件，我们叫 aftermarket， 这样的、
嗯、
对，这样的配件，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体系，成熟的市场，这是非常开放的，
嗯。
那么在中国呢，因为我们用了10年时间成为了世界第一汽车大国，那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所有的车全卖出去，又想让这些车的在这个维修和保养当中不太出太多太大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当时就主推的是一个 4S 店体系，
嗯，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许经营制，
嗯，
当中呢就有一块是配件，代表着可以销售配件，
嗯，
那么大家就认为就是我从 4S 店买到的配件就叫原厂配件、
嗯嗯嗯、对，
如果咱们说再往里去深究一下就很简单，你还是咱们拿大众这个例子，
嗯，
那你一个是一台大众车，
嗯，
但是大众它生产发动机，但是它不生产这个发动机所需要用的这个机油滤芯和空气滤芯，
嗯，
那这个机油滤芯和空气滤芯是有专门的生产厂家，
对，
对吧，来生产的，
嗯，
但是呢这个生产厂家生产完了这个产品，然后卖给这个大众，大众呢再把这个呢产品呢这个滤芯卖给 4S 店，
嗯
，4S 店再把这个滤芯呢卖给这个消费者，
嗯，
那么这个渠道是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 4S 店体系，
嗯，
但是呢，在我们中国市场跟其他国家的，比如说美国和这个欧洲，跟我们的一个区别就是，它这个售后市场除了有30%-40%的 4S 店之外，
嗯、
还有50%-60%的这种维修企业，那么他们买配件的这个渠道就比较简单，
嗯、
比如说。他就直接找到了生产这个机油滤芯和汽油滤芯的这么一个厂家来进货。
嗯，
那么我们现在提出想做同质配件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生产像这个生产机滤和汽滤这样的厂家，直接把这个产品卖到售后市场上来。
嗯，
啊，然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
嗯，
但现在的困境就是说，那你直接把这个产品卖给消费者，
嗯，
消费者是需要知道我要去买哪一个。
嗯，对。
对
吧，
对、
这个不像衣服哪个好看买哪个就 OK 了、
嗯、
它需要一个跟你的车型的匹配，所以这里面所需要解决的对消费者的要求和这个技术难度什么这些方面都是挺挑战挺大的。
嗯， 嗯，
确实是，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说过，好像 Peter 就没有，他从来不会看那个汽车说明书，然后像我是肯定不会看的啦，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车的说明书在哪儿。
对，
然后对于像消费者来说肯定会这样，他不知道他自己车里面的配件是什么型号的、
嗯、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去买、
嗯、
所以他只能盲目的去相信 4S 店。
对，这是最最简单的办法嘛。
对、
嗯、我要想便宜一点就涉及到这些副厂件，副厂件等于山寨货吗？
比如我车、因为我车的前灯大灯灯泡经常坏、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经常就坏了、
嗯、
然后我就去换灯泡，人家告诉我说哎，这个灯泡贵一点但能坚持时间长，另外一个灯泡便宜但坚持时间短，人只要告诉我说哎，这东西贵我就买贵的，我属于那种所以我就想问，
你是 4S 店换还是
没有？我是在汽配城换、
啊、
然后就他们告诉我换什么样我就换什么样。像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那他这种灯泡也是原厂和副厂吗？
估计你在汽配城买那两个都是副厂的。
好吧，
这个定义都是过去比较简单粗暴的这种划分吧、
嗯、
我觉得 副厂，
非原厂就是副厂，
对，非原厂就副厂，而且大家理解的这个原厂肯定是汽车品牌的厂家，不是说生产这个零配件的厂家，比如说灯泡，你刚才提到灯泡，那飞利浦的、欧司朗的，他们才是真正生产这个汽车灯泡的厂家，对吧？但问题是，这个真的这个配件过去呢，在我们国内销售的阻力很大，大部分汽车配件都是通过这个4S店卖出去的之后，在这个汽配城这种流通的这个配件就困难很多。所以呢，到最后就衍生出来了更多的这个副厂家，
类似山寨，就是越来价格越低，
对，
嗯，
然后做的跟真的越来越像，对，
就是不是真的呗，
对，除了
仿制品，
对，仿制品
A 货，
对 A 货、B 货、C 货、D 货，
嗯
啊，就汽车市场和那个跟飞机也一样，
嗯，
就是技术主导。因为你这个车型研发的主动权是在国外，
嗯，
那么他提出一个技术标准，
嗯，
这个厂家就按照他的技术标准达到他的要求，给他进行了一个我们叫 OE 的供货，
嗯
嗯，
他整个的这个体系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车型到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配套厂家从刚开始你就没有参与到人家这个技术规则的制定当中，
嗯，
你最后你再怎么去仿造，你不知道人家原先的这个性能指标，
嗯，
长得再像，对吧，你没有去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做成这样，那你就怎么也达不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品质和标准。
没有，其实如果说按照说白了，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厂家并没有通过一些汽车设计厂家的认证，
对，
所以说我们属于做山寨货而已，
对，就大部分，
但是实际上我相信质量来说的话，我们都是按照国际质量标准然后来进行生产的，按理来说的话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最近因为要来跟你做这节目，还特意思考了一下，
嗯，
我觉得这个吧还真不没有那么简单，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像灯泡，
嗯，
这个咱们都觉得它可能技术难度没有多高，是吧，
嗯，
我们也能生产，甚至说就是说可能是人家厂家一个知名的品牌，比如说像这个曼牌啊，
嗯，
或者说像这个飞利浦啊，
嗯，
或者欧司朗，他这个生产厂家也在中国，
嗯，
甚至说他可能说这个也找了一个中国生产灯泡的厂家帮他来
代
代工，
对，
但是这样的话他也不等同于中国这个厂家能生产这样的灯泡，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我总讲，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擅长一件事，就是我能把它做成跟它品质差不多，
嗯，
然后做的特别便宜，
嗯，
但是我们没有能做出一个原发的，就这个东西只有我能做，
嗯，
别人做不了，
嗯，
而一个产品的价值真正在于后面这一点，
嗯，
对，
嗯，说得很好，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接触很多配件企业，也有配件直接跟我们讲，就是说，
嗯，
哎，你不要去迷信那些那个海外大牌，
嗯，
啊，他们的产品就是我们代工的，
嗯，
或者说他们怎么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不太一样，可能有些爱国同志都骂我就比如说你说上海外滩那些老建筑，那些都不都中国人干的吗，
嗯，
但那个设计和要求质量标准不都是外国人的吗，
嗯，
对吧，我们自己盖的房子为什么没有人那个好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尊重技术，
对，好多 Made in China 的东西都卖到外国去，然后在我们再去外国旅游的时候再把它买回来，就买回来的东西跟你在中国买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这就是你尊重价值，尊重知识，对，
汽车一直流行几句话嘛，就是说中国到现在都不能国产一些最简单的东西，比如说发动机上那些颈部螺栓，
对，
还有发动机那个密封垫圈，
对，
是吧，类似这些东西生产的出来也用不了多久就漏了，开始就开始出问题了，看似都是最简单的东西，
因为就是人家那个东西刚开始生产的时候就没找你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就是特别简单的但是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的东西，是吧，
其实可能真的就是一点加工工艺和它的基础要求是不一样的，
这不就是专利吗，
对啊，
就是专利嘛，这就是秘方嘛，对吧，
所以说它就要卖的贵嘛
对，因为人家可能花，
我给倒回来了，
不是人家可能花了很多年才悟出这个专利和这个，
所以就是再朝回倒，就是我们还得买原厂件，是吧？
不是，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这个，就是说
品牌件，
品牌啊，就是说
大品牌的
，就是它就是生产这个东西的，
嗯，
主机厂和这个4S店，他们都会在这个原始的基础上会加价，
嗯。
因为原先我在汽车厂也做过售后，那就是说这个东西现在不同的配件加的这个幅度不一样。去年不是有人爆出这个
啊零整比是吧？
零整比，就零整比呢，它
可以解释一下吗？
零整比就是你买一辆车的配件，比如说2万多个配件，对吧？你把它都买下来， 这些配件加起来的钱顶你一辆整车的钱的多少倍。
嗯
啊，就是你单买那些配件是吧？
对，我再给
你
报个
价，你猜一下，你猜一下，
你要你特别中意的奔驰 C， 当然是上一代了，当然是上一代奔驰 C，
上一代奔驰 C
是
吧？
嗯
，OK， 我觉得应该是五倍。
啊，我觉得你肯定猜的是靠谱到国际标准了。
对
啊，但是你肯定没猜到中国的，比如说奔驰 C，
我不知道，我觉得
是多少倍？你再
我猜的是五倍，
你再放开一点，朝上猜一猜。我已经给你指明大方向了，放开一点，
100倍
啊！没，那有点过了。大概奔驰 C 好像是26，
二十六倍，我天哪！
然后国内好多车都会在10级以上，
嗯，
大部分都是在10级以上了。嗯，
对，就是稀有性嘛，还是说他能做得出来，你没有嘛？
嗯，
对，
嗯，
我们前一段时间修一台车，我们拿着那个宝马 X6 的喷油嘴，是西门子 VDO 生产的，
嗯，
一个喷油嘴就值一个华为手机，
嗯，
明白吧？
嗯，
但是你没有办法呀，那他只有他有啊。参加国外的一些汽车展会啊什么的，
嗯，
我们看我们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发现我们生产都是什么坐垫，
嗯，
方向盘套，
嗯，
对吧？
对。
那你说你这一个喷油嘴它能买来多少个坐垫和方向盘套，啊，
没有过多的技术含量的一些产品。
对，
所以咱们中间放首歌吧，这个歌的名字我也专门找了一个叫 Fishing for Dream， 就是咱们钓一个梦想吧。这个可能真的要让咱们自己选择咱们自己想用的配件，摆脱原厂配件可能还是 Fishing for Dream 现在。
难度比较大，但是有一些特别特别钻的人可能应该是可以的。对，
Let's go fishing for a dreamLet's find some place new, somewhere we can be ourselves. Some of the time, lose your heart, I lose my mind. We'll make quite a pair, dazzling all the time. Celebrity parties. The red carpet mile, but nothing is too good there for my girl. All of this world is gonna see you shine.
点就是刚才没有讲到，很多人也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车它还会说在一些区域市场，即使是你给我这个供的这个原厂的配件，比如说你是慢牌给我生产的这个滤芯，
嗯，
但是在某些地区咱们签完一个协议，你是不能以你的名义在这个市场进行销售的。
是的，嗯，
对，你只能以我纳入到我这个体系当中再进行销售。
是吗？
啊是的，是，尤其是一些豪华车，对，还是这样。有一些比如像玛莎拉蒂啊，像一些，
嗯，
一些车型，对，比较少
的，
对，因为本身它要保证它的这个
垄断呗。
这个你也可以讲这叫品牌保护。
比如说我知道的丰田纯牌配件，
嗯，
对吧，丰田都是一直推嘛，我自己叫纯牌配件，
嗯
啊，
嗯，
它就是你能买到的都叫纯牌，比如说机油，比如说滤清器，
日系的这个比较特殊，配件上比如说我们想常用的这个滤芯啊，
嗯，
你只能看到比如说丰田这个配件只能看到丰田的标志，
嗯嗯，
它不允许那个它的就是比如说电装啊单色给它，
嗯，
把这标志放上去，
嗯，
但是欧美系还相对来讲比较开放，它会同时出现两个这个配件的标志，
就是我那个真的那个零件上会有那个标志，
对，零件上会有，
可能是不是它要控制垄断它的
对对，它做的更细，对
对
对，
嗯，稍微扯一点编码，
嗯，
厂家比如说从慢牌采购了一个东西，然后慢牌有自己的这个零件编码，对吧？
对，
厂家采过来之后就纳入厂家这个编码了，他们两个又不是
对
不是对应的，
不对应。
那我简单的理解，它就是为让消费者不知道该买什么配件，只能来我这儿买我的原厂配件了。我就是这么简单理解。
是的，
我觉得还是便于自己的管理。他因为他整个一个车20000多个部件，他要整个按照他的体系，一个车型一个车型进行整体的编号。所以呢，他会有一个
编号，都是各种零配件的编号，也没问题啊。
嗯，不，那不一样。你这样的话，你查询各方面，你整个在你这个数据库里面管理，
它还是变有一个，
还是肯定是变。它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国顺你刚才想的是要蒙消费者，对，
没有啊。
因为在发达国家，这本身是一个很开放的市场啊，
嗯，
这个你。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因为零配件市场这利润是很大的，
那肯定的呀，卖点零配件就卖26个车出去，是吧？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去哪里可以买到，他只能去找我。
他公不公布这个号其实不是核心的问题，他关键是他是不是授权让这些人来卖。比如说我们因为大众把大众汽车引入到中国，他来的时候他挑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企业怎么办，他就说那我在欧洲是比如说是慢牌生产的，那你来慢牌来中国投资建一个厂来给我做配套，
嗯
啊，所以说就是所有这些零部件厂商都是跟着这些企业来到中国的，
对，
他们在刚开始初始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就是这种销售之间的协议啊或者什么样，那不允许他直接推向市场。现在说同质配件这个提出以后，他们给原厂 OE 的生产的这些厂家推向市场了，
嗯，
他们推向市场的产品他们还会有协议，比如说给大众配套的这个产品不能以大众的名义来进行在市场销售，那可能说你只能以这个慢牌自己的这个进行销售，
嗯，
啊，这样是 OK
的。就是说就算你不用4S店推荐的原厂配件，你用那些品牌件还是火的，都是那些独自的那些，
对
啊，那些品牌，是吧，你用来用去还是那些质量比较好的，因为质量不好的呢，它也进入不到这个生态圈里来，可能
对，因为供应商实际上是隐形的巨人，过去认为汽车配件你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生产配件，你我们四车医生用的刹车片都是天合的，
嗯，
就是全球排名前，它应该是第一位的
TRW
天合的，它2015年的营业额是174亿美金，
哇，
所以说是非常全球有可能6-7万人吧，就是巨大体量的这些企业生产刹车片，我们山东中国是生产刹车片的大省，我估计没有上千家，反正也差不多。那你说这
去山东高速上都写着的什么各种陶瓷刹车片，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那它的这个技术水平和这个产品的稳定度，
嗯，
包括这个标准可靠性，
嗯，
对吧？它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未来第一步，这个新规是个好事儿。第一步先找到一个，比如说有这种能给消费者匹配这些本身就是给 OE 配件的这样的这个企业，
嗯
啊，这样的能提供这样产品然后给消费者做的这样维修企业， 就是蛮好的。
国内能这个拿出来的，我觉得也就是雨刷
玻璃，
玻璃
玻璃、
玻
璃福耀，福耀很厉害。
雨刷我知道一个贵行，
你说雨刷这个就随便聊。我们前两天拿贵行的那个产品做实验，好几个的新车放上去都不行，就是因为
质量不行。也是吗？
不是质量不行，就是这个雨刷的核心技术，我个人认啊，我不是专家，我觉得两块，一块是那个
材料
配方，另外一块就是那个你得知道那个前风挡玻璃的曲率
啊，跟我理解差不多。
对，这两块。但问题因为我跟那个做雨刮片的那个厂家聊过，他是原厂就给奔驰配套的，他知道那块玻璃的曲率。你后天去量那个很微妙的。
对，
我们就是给一个高端车连换了三副都不行。最后我们还是要找那个，
因为原设计图纸
就不是他
的，上面
的
那些 tolerance 是不一。
对，所以我觉得中国零部件未来真正强大一天，还是真要指望中国汽车自己本土的，然后你用自己的东西，当然你还要长期的坚持你那个品质各方面。就还是刚才是说那个，你别老做那个是吧，你得做那个高品质的这东西，
咱们得原创。
对，原创
真的要原创。
对，
聊了这么多，咱们聊聊渠道问题吧。就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4S 店卖的原厂件一定都是厂家那儿拿到的吗？他会不会也去汽配城买件啊？
我不太清楚汽车上面的这个规定会不会很严，或者说是比如说大众公司对他这个车维修厂有没有很严，因为对于来说正常来说，维修厂所拿到他所拿到配件的话，他可以从很多地方去拿去买这些配件，但是这些配件一定必须是汽车设计厂家所认可的。我这是我的认为。
我认为在汽车行业，如果 4S 店不去从厂家的渠道拿件，他保证不了是不是原厂吧。
很难
是吧？
对，这个是一个难题。然后其实因为我刚才讲，我十年前在中国的这个汽车厂家合资企业里面管售后服务，可以说始终的斗争就是主机厂
跟 4S 店，
主机厂常年会有人去查，或者说去查 4S 店是不是卖其他品牌的这个件，但是屡查不止，屡禁不止。因为
店的利润会比较大，
对，高很多。那么这个比例有多少，对，或者说可能 4S 店觉得一些他们认为无关轻重的一些东西可以用外面的，对吧？但是呢，从这个厂家的官方的要求来说，在配件这块它实际上是有任务的。就 4S 店每个月销售，除了销售整车任务，还有销售配件的任务。
车主能看出来的，我给你用原厂件，对吧？比如说有包装的几率，我给你原厂件。有些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是吧？比如说涉及到维修的那些件儿，
维修的，对，那就是
太多件儿，
太多了，而且很多的基本上就是在用副厂的，基本上就是在用副厂。
所以说，就是说我花了原厂的钱，但给了我副厂的东西吗？
4S 店可能这个比例低，如果是你去其他的这个渠道，对，因为就像我刚才讲，他买不到嘛。
这样的话，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像对于我们这种完全不懂车的人来说，那就请等着被宰呗。
你像我做的这四车医生，我们就费了非常大的功夫就在解决配件的问题。我们要提供一个跟 4S 店相同品质的配件，又要给消费者很实惠的价格，我们就去找谁给主机厂做 OE， 然后通过他们的售后渠道去这个做这个配件，然后我们建立了采购渠道，然后最难的是一个匹配。现在我们做了20多个，接近30个品牌，上万款车，那再乘上每个车的这个常保养件的这个数量的话，很大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自认为还做得不错。
做匹配什么？
对，
什么叫做匹配？
就是说你得知道
什么车用什么，
什么车用什么件儿。
就刚才说的那编号问题，
因为你4S 店的那个是人家原厂给编好的。
对
对
对对，
像滤芯这还好配，然后你像比较复杂的，像刚才国顺说雨刮片，雨刮片光接口就有好像有30多种还是60多种，然后我们要想给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服务，那就是在这个技术方面就在这个积累做了很多。
我说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比如说都是奔驰的车，
嗯，
不一样的车搭配的原厂雨刮片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可能是吧，曲率上
绝对不一样，你造型不一样，风挡玻璃不一样，而且供应商还不一定一样，这
其他厂家也一样，
都一样，
其他厂家是怎么，
这其他厂家都是怎么赚钱的，
基本对，就是我们
厂家也是
工业厂家都一样，他不会找唯一一个供应商，你万一你不给我停供了怎么办，是吧？有人什么
啊？同一个，比如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配件，基本上都有两个。
对，
几个品牌来给他提供，
对对
这样
的，对对
对，
是这样。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前几天我买的空调滤芯，我还真买到了一个进口的空调滤芯，阿里子还不知道呢。进口的空调滤芯怎么分辨呢？首先没有中国字儿，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啊。然后呢，它在空调滤芯上还真的写着呢，就是它会写着别的品牌是什么型号，意思就是说这款滤芯和别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型号是可以互换。这种国外生产的跟国内生产的，那质量上有区别吗？你觉得？
怎么说呢？
没区别，差不多。
我相信这还是用技术标准来说，
价格还是有区别的。
价格上有区别，整体上来讲，那你肯定进口的还是要比国内的要好一些。
嗯，
因为国内的现在它肯定是数量比较大的，比较低端的一些，它可能放到国内生产了。真正那自己最好的、最核心的东西还得让自己生产，跟汽车一样嘛。奔驰 S 级能在中国生产吗？是不是，古哥？
对对，这样其实我觉得之前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合资企业生产出来的奔驰、宝马、到底跟进口的宝马质量上？
我已经回答过你了，不一样。
嗯，当然宝马
厂家绝对会说，绝对是全球
统一标准。对，毕竟因为国产，你要把价格降下来，然后你选用了很多的供应商。但就是即使供应商是一样的，他在中国能不能买到那样的相应的材料也是问题。怎么说吧，我们也有好的，比如说我们的电瓶可能比国外的好，对吧？这东西就是怎么看，但是他可能我这么想，就是说他是在一个从技术角度来讲是在一个可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不能低于某一个限制。
好吧，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继续关注我们的电台节目，在各种平台上搜索我们的关键字“众车爱跑题”就能找到我们。好，听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